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来，圣父圣子圣灵，让我们精心的来策划我们所要创造的，能够预表神的，在整个人类里面呀，我们只能够从人的身上能够看到神的样子。所以我们人是按照神的样子造的，所以我们人比万物所有一切的创造物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有力量，有权柄，所以我们才能够统治这个世界。神让我们把整个世界甚至宇宙来赐给我们，供给我们人类现在70亿的人口所需要。所以如果亚当夏娃敌对神所创造的没有犯罪的话，我们人会永远永远的活着，无止境的活着，因为我们是有灵魂的活人，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因着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人堕落以后，神怎样的嘱咐亚当夏娃，一旦你违背了神的命令呀，你必定的会死。所以人一犯罪，我们的灵魂就死在罪中，就完全的跟神隔绝，我们体会不到神。从那个时候起，人类跟神就完全断绝了关系，隔绝了。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跟神同行，他能够体验到神的同在，一旦他犯罪了，他们跟神就隔绝了，所以他们逃避神。哎呀，所以我们要明白，罪人所生的儿女都是罪人，都是有罪的，毒蛇所生的都是毒蛇，狗所生的都是狗，猫生的就是猫，有罪的人所生的就是罪人，无可逃避。我们人一生下来，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必定会死，死亡必定会来临到我们呀。不止我们的灵魂已经死在罪中跟神隔绝，但是我们的肉体也要面临死亡。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人生下来，我们体验不到属灵的东西，灵的东西又灵去体会，但是你的灵魂已经因着罪跟神隔绝了，你体验不到神，你怎么相信神？所以靠着我们自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就是现在70亿的人口，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得救。神从天上看下来，去寻找，去查看我们现在这70亿的人口当中，也没有一个艺人，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一个都没有，有没有一个去寻找他的，寻求他的？你说教会里面，你去这些公开的教会，几千个人，你去天主教的教会，挤满了人，但是神从天上看下来，有没有一个人真正寻求他的？答案是什么？神告诉我们，一个都没有。所以如果是这样，人犯罪以后，我们人是完全的堕落，跟属灵的境界完全的隔绝，我们体验不到神，那你怎么去寻求神？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活在罪中，活在黑暗中，我们都走那灭亡的道路，每一个人都走那灭亡的道路。如果靠着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怎么做，怎么寻求， 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神，寻求他。如果是这样的话，神非常的清楚，他必须在神没创造之前，还没有人之前，他知道我们人堕落以后的状况，他不愿意他所创造的有灵魂的活人每一个都下到地狱里面。所以他在创世之前，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已经拣选了他的子民，把他赐给耶稣基督，让他的儿子将来道成肉身，来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属于神所拣选的子民，替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替我们的罪受死。所以这是神的拣选，这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将他自己献上来代替我们罪人，来受罪所应得的地狱的刑罚。那么耶稣怎么样的在世的时候把这样救恩的福音传遍了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然后嘱咐他的门徒们、神的儿女们、所有得救的信徒，你要把这样的福音传遍到地极，让万国万民都有机会能够听到这样救恩的真理。所以今天呀，我们也知道呀，就是这样得救的福音传开的话，我们人是怎样的敌对真理、恨恶真理，我们不愿意接纳真理，我们不愿意相信神所指示的解救恩之道，我们还是那样的背离。那么圣经也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那完全是神自己的怜悯，是神的慈爱，神差他的圣灵，耶稣回去以后差遣第三位格的神圣灵来拯救所有属于神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得救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圣灵的工作，是靠着他自己。那么今天可能你前面听了这两次的神的真理的时候呀，可能这些敌对真理的人，你心里会起这样的反抗，既然所有救恩是神自己的工作，救恩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就坐在那里，我们等待吧，我们没需要做什么。但是今天我们来思考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虽然是神的拣选，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但是虽然是圣灵的工作，圣经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替我们的罪受死，让还信他的人必然得救。虽然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没需要信，圣灵信什么？他需要信什么？圣灵没犯罪，圣灵没需要悔改，圣灵需要悔改什么？所以得救信必须是你个人对神的认识而相信他。虽然信心是圣灵的工作，是神所赐给的，但是圣灵是在你的心中工作，在圣灵是帮助你，是把耶稣彰显给你，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把耶稣彰显给你们，但是圣灵把信心赐给你，但是是你去相信，圣灵没需要相信， 他已经是神了，是神第三位格的神，圣灵没犯罪，圣灵没需要悔改，虽然悔改的心也是神所赐给的，但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没需要悔改，是你自己要悔改。那么今天让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去认识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怎么得救？我们需要信，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普天之下，谁没赐下别的名，只有耶稣基督，信他的人才能够得救。那么我们怎么信？我们是怎么得救的？那么从今天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来思考。好，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前面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得留这天上的基业，属灵的基业，就是那一位随着他自己的意志做万事的，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就我们首先信靠基督的人能成为他的荣耀的赞美。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徒，保罗，耶稣基督在大马色路上将自己彰显给保罗，亲自的跟他说话，亲自的来拯救这位那样背逆神逼迫教会的扫罗。耶稣基督拯救他，他是奉神的旨意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他在以弗所的教会，他同样的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以弗所的人，那么在以弗所中也因着他所传的福音，圣灵的工作，很多以弗所的这些以前是犹太教的这些拜偶像的，也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他说，这所有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和以弗所的信徒们，他们得了属灵的基业，天上的基业，好叫我们保罗跟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们，这些首先信靠基督的人，能成为他的荣耀的赞美。所以神拯救我的目的是什么？是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以前是怎样的败坏，现在完全变了一个圣洁神的儿女，过着那荣耀神的生活，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荣耀，让他的名得到赞美。所以所有信靠基督的人呀，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的作为，荣耀神的慈爱跟他的怜悯。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三节，非常重要，神的话语虽然只有两节的经文，让我们非常仔细的来思考这两节的经文所教导我们的这样的真理。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我们是怎么得救的，以弗所的信徒们是怎么得救的，所有得救的人你是怎么得救的。 虽然你说那是神的拣选，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自己是怎么得救的？圣灵是神，圣灵是最有智慧的，圣灵所做的，前面他告诉我们呀，他对我们有充充足足的一切智慧和精明。圣灵不像我们人，他是神，所以他拯救我们是按照他的智慧跟他的精明来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是借着，我们来看看第十三节，这些得救的人他们是怎么得救的，保罗跟以弗所的信徒们是怎么得救的。好，我们来看看第十三节，你们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你们的拯救的福音之后，也信靠了他，和信他之后，你们就被应许的圣灵封印。好，我们来听听神的教导。每一个得救的人，你想得救，你必须要清楚你怎样才能得救。你们是听了真理的道，这非常的重要。神是借着真理的道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你想得救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听真理之道。如果你所听到的不是真理的道的话，你怎么听都没用，因为这帮救不了你。所以每一个寻求的人，你要非常的清楚，你不是去教会，不是随便找一个离你家最近的、最适合你的、最能够奉承你的，让你坐在哪里听了非常的赐福，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你喜欢参赞在这非常多的人云集在里面，没人发现你，你听完了道就离开了，没人管你呀。你去这样的教会，如果上面所传的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的教导，你们是听了真理的道。如果你听到的不是真理的道的话，你绝对不可能得救。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不可能妥协的，真理不可能为流呀，来讨好人呀，来奉承人呀，人喜欢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理论、这些故事、这些笑话，人听了非常的呀有兴趣的。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神的教导非常的清楚，你听的、你所听的必须是真理，真理是绝对的，是不能妥协的，完全是神自己的话语，神所赐下的真理，不是人的议论，不是人的想法，不是人自己的看法，那必须是神的真理，神真理之道呀。不然的话呀，你怎么听都没用。如果你所听的不是完全那是神的真理，不可能妥协的。所以前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得救是神自己的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神所做的工作，是神圣父唯有爱我们， 他在创世之前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喜悦，按照他自己的怜悯拣选了我们。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是他来代替我们，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替我们还清了我们的罪债。而且他也告诉我们，那必须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虽然前面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救恩都必须是这三位一体的神一起的来完成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人非常的悖逆，我们就找借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里等待，我们没需要寻求。但是今天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保罗跟以弗所的信徒们是怎么得救的。保罗说，你们是因为听了真理的道，因为你所听到的道理那是真理，那完全是神的话语，没有受到委屈，没有为了讨好人来减轻神的责罚、神的谴责，所以你所听到的必须是真理之道。好，他怕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真理的道。接着来，保罗说，这真理的道是什么？你所听到的，你能够得救，这真理的道就是你们的得救的福音，非常的重要。我们是因为听了这得救的福音，非常重要。福音，神告诉我们，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就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必然得救。那么这里为什么神要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来把这得救的福音传开，然后命令所有神的儿女又把这样得救的福音传遍到地极？好，这非常重要，因为福音乃是能够让我们听到的人能够得救。那么他说，你们是听了真理的道，那就是你们的拯救的福音，那能够拯救你的灵魂，那能够让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让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样得救的福音。好，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最重要的，你想得救的话，你必须要听到这能够使你得救的福音。这福音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神将他赐给我们，神差他来为着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死，替我们受罪所应受的所有的羞辱，罪所应受的那地狱永恒的刑罚。所以这得救的福音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虽然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生命，我们想从神的话语里面想得到生命，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这本圣经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福音所指的，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 是让你从借神的话语里面那真理之道，那得救的福音，能够认识这样神所赐下的有这位救主，而相信他的人，那么你的得救是因听了，信心是从听到而来的，你所听到的必须是真理之道，你所听到的这真理之道就是那得救的福音，指向着耶稣基督，只有他的死，只有他代替我们付出了罪所应得的代价，替他所流出的宝血能够涂净我们的罪，能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那么他为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神让他的复活来证明神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受的刑罚，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你所听到的是能够拯救你的这样的福音，你听了之后，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你想得救，所有寻求的人，你为什么继续来？你为什么又继续听？因为你相信你现在已经听到了真理，你知道这是得救拯救的福音，你知道这福音能够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你才留下来，所以你继续又听这样拯救的福音。那么你听了之后，你听见了，你要怎样重视这福音所指向你的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你的应许，他替你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他替你付出了你该受的地狱的刑罚，那么现在曾应许还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会赦免你所有的罪，那么非常的重要，你必须相信神在福音里面给你这样的应许，神应许还信他的人不至定罪，这是神给你的应许，借着他的儿子已经代替你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你现在听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你这样的应许，神是真实的，神是公义的，他绝对不可能说谎，他说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会赦免你所有的罪，他会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那么你听到了，你认识了神的应许，那么你相信神所说的话，你信靠了耶稣基督，神让你信他的儿子所为你付出的代价，替你完成了救恩。所以重点是记住这本圣经本身虽然指向着耶稣基督，不是圣经拯救了你，也不是福音本身拯救了你，是圣经跟福音所指向的这一位神所赐下的救主，是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你所相信的是这圣经里面所指向的，是这福音所藐视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不是福音的本身，福音是把耶稣指向给你，所以你的目标，记住，你所相信的目标是他，你听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你的应许，然后你相信了他，你信靠他，非常的重要，相信 是把是完全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完全寄托在他里面，完全的来依赖他，你除去对任何其他的依靠，不可能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你怎么去做？完全是把你自己完全的来仰望，来完全的来依靠他，信靠他。那么他怎么告诉我们？当你这样相信他之后，他说你们就被应许的圣灵供应。好，非常的重要，三个步骤，一个人的得救，第一，你必须要听到真理之道，就是这福音，福音所指向的就是这一位神所赐下的救主，福音是把耶稣基督指向你，圣灵借着福音的工作是把耶稣基督彰显在你的面前，把你属灵的眼光睁开了，让你从福音里面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而信靠他，而相信他。那么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记住信心是神所赐给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你心里这样的来感动你，这样的把耶稣基督彰显给你，把神的真理显示在你的心里，让你从他的话语里面明白看清认识了这样的一位救主，而相信了他，是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让你能够相信他。虽然这信心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个相信是出于你自己里面发出来的对耶稣的信靠，是你听到了福音而相信他，是你相信，不是圣灵相信，圣灵没需要相信，圣灵相是神，他本来就是神，所以信心是你相信了这位耶稣基督，是圣灵把耶稣从他的话语里面，从福音里面把他彰显给你，让你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福音所藐视的是耶稣怎么来，耶稣怎样为你呀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为你受尽了罪的羞辱，为你上十字架，为你受死，为你的罪受了刑罚，所以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你看见耶稣为你的罪所付出的代价，是你所完成的救恩，所以你是看见了耶稣基督，相信他，把自己完全的信靠他的时候，他说你们就被应许的圣灵封印。其实保罗也同样的说，你也要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封印。封印是一表就什么？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做律师的，你很清楚，一个文件呀，尤其是这些遗嘱，人将死的时候都留下遗嘱，所以留了遗嘱，你要在上面封印起来。这封印所预表的，这遗嘱是真实的，是这个人亲自的吩咐我做律师的，来证明这是真实的文件呀，封印。你把它封印起来，是证明这是真实的，这是属于这个人的产业，这里面所藐视的是他的产业，封印了变成是这证明是真实的，是他的产业，这完全能够有安全感，因为真实的带给那安全，不是欺骗的，不会被人抢去，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那么其实 圣灵的供应不是担保，不只是担保。我们有时知道，如果你向银行借钱，你把你的产业、你的房子、你的地产压在银行里面当做押金，当做担保。但是你一旦把钱还清了，你把贷款还清了，这担保就还给你了，对吧？所以这里所说的英文所说的 the earnest， 中文的翻译是定金。其实这定金不是担保，圣灵本身就是定金。因为担保你可以退还，但是借定金不是退还，这是本身是借一部分。所以杰里，当你听到了这真理之道，就是那能够拯救你的福音之后，你信靠了福音所指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圣灵把他彰显给你，让你属灵的眼睛看见了他，而相信他之后，那么圣灵就成为了我们的定金。这指叫什么？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圣灵本身成为你的定金，它就是这定金的一部分。你得救以后，你所要承受的所有属灵的产业，前两个星期你听到了，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能够享受所有一切属灵的产业，怎样把一切属灵的产业都赐给我们。那么我们要享受的不只是今生的属灵的福气，是来生那永恒天堂永无止境的福气，而且神要把天上所有的基业都赐给我们，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个得救的人，你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战胜了魔鬼，而且所有的罪的谴责、良心的责备，而且你要享受的那属天的福气、那永恒的福气、一切属灵的福气都属于你的，那么这是完全的整个救赎你将要得到的东西。但是你得救，你听了真理之道，就是借福音之后，你信靠相信耶稣之后，圣灵就成了你的定金，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你现在拥有了圣灵，圣灵进来封印了，来印证你是神的儿女，圣灵进来在你的心中跟你那活过来的灵印证说你现在是属于神的，你现在成为了神的儿女，因为圣灵住在你的心里。所以你得救的人从那一天开始，你已经得到了你所要得到的一部分，就是那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了，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来给你印证你所得到的是真的东西，是真的得救。你现在圣灵跟你的灵来印证你是属于神的儿女，你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因为圣灵就在你的心里，他本身就是神。所以你有了这圣灵的存在，你就已经享受到这真实的你将要得到的全部。所以它是预付，先得到 你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先享受到那将来所要得到的全部，你现在已经预知了，你已经在地上享受了天堂的喜乐，你现在所拥有的这属灵的福分呀，但是就要你要得到更多。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下一节的经文，给我们更深刻的让我们明白。好，第十四节，借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定金，只等到所买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成长。所以圣灵的供应，也就像保罗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在其他的神的话语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被圣灵受洗，都拥有圣灵，圣灵住在他的心里。所以保罗说，没有圣灵的人根本不属于基督的。所以每一个自己称为得救的人，你有没有那样的确据？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圣灵在你的心中，来印证你的救恩是真，是真实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得救是真实的？如果圣灵进来了，他是神，他住在我们的心里，神跟我们同在，你的灵魂活过来了，圣灵跟你那活过来的灵印证说，你现在是属于神的了，三位一体的神住在你的心里，他跟你同在，所以你拥有了圣灵，圣灵就是这圣灵就是我们的基业的定金呀，所以你非常的清楚，你绝对能够得到天上的产业。就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有这样的确据，他有这样的把握，他知道他现在死了，他的灵魂绝对会回到谁那里，绝对不可能下地狱。所以得救的人一次得救是永远的得救，他非常的清楚，他不可能失落，因为圣灵住在他的心里，你已经享受了圣灵，圣灵跟你同在，属于那个从神的手中把你抢走，绝对不可能。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就是借我们得基业的定金。所以神已经把整个主天的基业赐给你了，归在你的名下了，神已经把圣灵赐给你了，作为定金，作为前面的一部分，作为你得产业的一部分，圣灵就是你得产业的定金，不会退还的，这定金是整个你所要得到所有将来一切的产业的一部分，圣灵就是那得基业的一部分，你已经领受到了圣灵，他已经住在你的心里，所以你有那样的百分百的把握，你是神借着圣灵来印证你的救恩是真实的，你的得救是千真万确的，不是你异想天开，不是你自己认为的，你自己以为你相信的，那绝对不是。所以圣灵是你得到属灵基业将来永恒的产业，所有一切的产业的前面的一步，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圣灵，他已经进来了，所以圣灵是整个得基业的一部分，你已经得到了一部分，你得到了圣灵就能够证明加在你的心里工作，他来印证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产业，你是属于神的，而且他能够给你这样的 建立安全感，他能够完全的保全你，直到你见神的面，你绝对不会是自落，因为他是你的确据，他是你的保证。好，我们继续来看，这样圣灵会一直住在你的心里，给你这样的得基业的保证，只等到所买的产业被赎，赎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这里神给你这样的应许，圣灵一个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得救的福音，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就住在他的心里，来作为这样的定睛，给你这样的保证，来证实你的救恩是真实的，绝对不是幻觉。因为有圣灵来印证在你的心里，让你能够称神是你的阿爸父神，因为圣灵住在你的心里，所以你先享受到了你在人间所享受到的将来的天堂，你已经享受到了一部分，因为圣灵已经是成为了你整个得基业的一部分，他已经在你的心里给你这样的确认，给你这样的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是神的产业，你会得到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将来你要跟他一同做王，一致的，他会一致的这样的成为你的定金，成为你的保障，只等到耶稣基督所买回来的，他用他的宝血所赎回来的，你是属于神的基业，神的产业，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所要得到的，他将你所赎回来的全部的一切都是给你，你要真正的得到天上的基业。我们的救赎是完全的救赎，那个救赎是永恒的救赎，是全部的救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死了，你的灵魂已经在天上，已经享受那永恒的福气，但是你的肉体也要从坟墓里出来，因为他的救赎是全部的救赎。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有肉体有灵魂，所以耶稣拯救我们罪人，他的救赎是全部的救赎，是灵魂肉体全部的救赎。你整个人，你的灵魂会从天上而降，你的肉体会从坟墓里出来，不管你死了，不管你是火化了，都要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你的肉体都要复活，变成不想坏的，连一根的骨头，连一根的头发都不会失落，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他的教会，我们是他的肢体，所以耶稣的拯救是全部的救赎，所以那全部的救赎又等到他再来，只等到你那被买的基业被他赎回来的全部属于他的产业被赎的，只等到所买的产业被完全的被救赎全部，他会荣耀的把我们带进那新天新地，永远的跟神住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所有得救的信徒，在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接到天上，所有地上的人，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这6000多年来 所有这些不信的人、作恶的、下到地狱里的人，他们都会看到那些得救神的儿女是怎样的荣耀的，变成那灿烂光辉的不讲坏的肉体，是那样的荣耀，他们都会惊讶看到所有得救神的儿女被带入神的国度，永远的在天上享尽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恒的福气。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虽然神的话语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圣父先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替我们赎罪，付出了代价，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赎，替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而且神也应许那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就被那应许的圣灵，所以神应许会差遣这位保惠师来完成我们的救恩，来拯救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神的子民。那么虽然这是神的工作，救恩是神的救恩，但是今天神借着这两节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有得救的人是怎么得救的，是因为你听了真理之道，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轻视真理，不要因为呀别人能够轻易的认同你，不要因为别人很容易接受你，你就去这样的教会。最重要的，你在下面你所听到的是不是真理之道，是不是神全正的话语，不受歪曲，不受藐视，不是那样轻描淡写，不是来符合人的需要，你所听到的是真理之道，更重要的，你的得救是靠着你听到了这拯救的福音，这拯救的福音所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所以你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你所听到的，这传道人所传给你的，是不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所听到的不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话，你赶紧要离开，因为这拯救不了你的灵，对你毫无益处，所以你必须要听真理之道，因为只有这拯救的福音让你认识这样的一位救主，信靠然后被圣灵封印，非常重要，是你相信了以后圣灵才来在你的身上给你这样的确据，给你这样的封印，所以他给你这样的担保，给你这样的确据，所以你不要在你还没信靠之前去寻找任何的确据，各种的你认为这种所谓的灵恩派所传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莫名其妙的意象，莫名其妙的触动，你要先感觉到了，不可能，你的担保圣灵的印证是因你听到了真理，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相信以后圣灵才给你这样的确据，所以你不可能先寻找确据，先寻找感觉，这完全违反了神的真理，你这是听了神的真理，听了这拯救的福音，你相信之后圣灵才给你奉献， 圣灵才给你确据，圣灵才住在你的心里，来跟你印证说你的救恩是真实的，你真的得救了，因为他住在你的心里，他来为你证明你现在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信靠是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心里，完全的 相信他。四不真讲了一个故事作为今天的 结束。四不真说他的一个邻居，他跟他住在旁边的一个邻居，他的园子里面因为这邻居养了一个狗，所以这个狗时常呢会越过来，把他的园子里面搞得乱七八糟。那么所以四不真看见这个狗，他非常生气，他甚至骂这个狗这恶狗，非常讨厌这个狗。有一天他说，当他看见这个狗过来又捣乱他的园子的时候，他拿起了一根刺杆往那狗的身上丢过去，是想把它赶走。但是呢，这个狗反而去把这根枝干咬在他的狗嘴里，然后回到苏不真的面前，这样尤为许人的顺服的，这样温柔的把树干带到他的跟前。苏不真动了慈心，就安慰这个狗，摸在他这个狗的身上，他说他真的特别感受，因为他回转过来，像他这样尤为取怜的来讨好他，他摸他的头，他真的，你真的是一个好狗，他哭了，他流了眼泪。所以今天他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就像这只狗，以前就是那样的悖逆。有时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就像这一根四肢那样丢过去责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懂得回转过来，我们懂得尤为喜怜的顺服在他的面前的时候，神也会动了慈心，慈悲的说来接受你。所以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悖逆，所以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回转，我们愿意顺服，完全的信靠，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 手中，就像这个恶狗那样，变得那样慈悲的，这样可怜的，尤为可怜的来到他的跟前。所以我们懂得谦卑下来的时候，不管我们以前是一个恶狗，但是如果你回转来到神的跟前来求他，神也会这样的来慈悲的来接纳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今天的结束第98首。好，我们一起来做最后的祷告。